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要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主耶稣，你来带领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来作王。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持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当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可以健康的长大。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不知道多少人有开始听江妈妈的这个教导，如何管教，如何爱的，哦，开始 OK， 我知道，所以很棒。我觉得你开始听，开始操练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你可以看得更全面。然后我们这边课堂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会 cover 一些内容。那我觉得今天开始我就要讲说，我们这个爱上面呢，其实我们是有分天然人的爱，或是从神来的爱，天父的爱，或是从我们个人，哦，从里面自己就是我们。天然人就是我们 natural love， 就是我们生下来就会爱的。好，有些东西是我们生下来就爱，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很可爱，你看到他就人见人爱，你就很想爱他。我们的配偶看到了就不容易，那个天然爱比较难出来了，所以你就需要天父的爱。但是其实我们管教孩子也需要，我们需要上头来的爱，我们不能用我们天然人的爱，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爱是不是照神的话语的来教导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有掺杂，我们有自己喜欢怎么样，或者我们从小被爱是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就这样子，我们觉得这样就爱他。有的时候我们成长背景，我们是爸妈什么都买给你的，有没有这种家庭？有，什么都买给你，你要什么都买给你，哦，就像这个女儿要富足的养，是这样吗？社会上就有这样的观念吗？男的要穷的养，女的就给他富的养，哦，就所以什么要什么都给你。好，也会有这样子的教导，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这样子教哈，所以你需要明白说你要怎么样带你的孩子，不要用天然人的爱。好，天然人就是很多是从你原来的家庭里面带出来的，或是你自己本性就是这样，哦，特别哦，孩子哭啦什么你就舍不得，哦，有些妈妈真的舍不得孩子有一点点受伤，有一点点受委屈，哦，有一点点跌倒一受伤，这个妈妈有的会尖叫，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你们看，跌倒尖叫，很紧张哦。哇，孩子跌倒吓，在旁边人吓得更紧张哦。哦，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被他吓哭的，还是那个孩子自己会痛在哭。很可能是被太太，有观众说是被太太吓哭。对，真的，他有时候那个紧张哦，我真的会心脏会自己都会这样踹一下这样的哦，真的很吓人哦。但其实跌倒就再站起来就好了，我们就这样啊，跌倒没事就再站起来就好，看看有没有受伤什么，你可以很抗的，你不需要这么紧张，这么压力这么大哈。真的你要知道，看顾的是耶和华，哦，你那个我们都知道城池啊，对不对？如果不是耶和华在看守的话，看守的是枉然惊醒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上帝在帮你看好的，他前后左右正是神与他同在的，哦，这个。我们如果真的要24小时盯着孩子，你太累了，你根本没办法睡觉。我记得我刚开始有孩子的时候，我晚上去的时候，第一胎晚上去的时候还去摸摸看有没有呼吸，去看我有呼吸，哇，那个医生一收到孩子，医生就说这有可能会什么 sudden 什么 death 那种，有没有？他就发给你一张纸，说你要小心啊，孩子晚上睡觉会忽然猝死什么，哇，就是把一个惧怕带给我们，哦，晚上起来就要去看看，哎，还有呼吸这样啊。后来就在慢慢知道，啊，这个其实是神给我的产业，神什么时候要把收回去是神的事情，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好，我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给他，但是我没办法24小时盯在那边，随时在那边保守他，这样子不会出意外，不会受伤。好，但是我让他孩子可以学习，就是啊，他受伤的时候他该怎么办，他撞透了，我们就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好，帮你擦点药，这样子他可以知道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好，不会什么事情就尖叫或是大叫，他反应不会那么激烈，他知道该怎么来处理他的事情。但这个跟个性也有关系啊，对，像女孩子有时候看到蟑螂会尖叫，会不会？会嘛，大叫啊，那是因为他们的情感比较丰富，我们男生的情感没有丰富就解决了。对，情感，我们情感太丰富了，有时候我们情感是很丰富的，那是 OK， 但是我们要教导孩子出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 calm， 教他可以怎么样面对。好，面对，刚好今天主日也讲面对这个艰难不容易的事情，他可以很 calm，哦，他不用 panic，哦，他知道神跟他同在，哦，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就是我们到底是用天然人的方法来爱他，还是我们是从神教导我们的方式，用神圣经上的话 圣经的准则来教导他的。好，你知道我们的保罗他可以处贫穷，他可以处富足，他可以有余，他也可以很没有缺乏，他也可以缺乏，他都有得到秘诀，他从神那边得到秘诀。好，而且他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好，这是他从那边神领受的。那你是不是希望把这个也交给你孩子，然后他可以处富足，也可以处贫穷，他可以有饥饿，他也可以，你知道有时候饿的时候爸妈舍不得孩子挨饿的，一定要喂饱饱的，你知道吗？他一定要喂饱，他舍不得孩子挨饿。好，孩子现在在吵要吃，他就一定要赶快弄给他吃。好，他能不能处挨饿，可不可以处饥饿。好，所以这个你都是各样情况你都有机会可以教导他。好，以至于这个孩子他也有忍耐的性格在他身上，他也可以等一下。好，我们最怕的孩子就是没办法等一下，什么时候都是要闹，因为我们是一个素食主义的，现在已经到这样子，什么东西麦当劳马上点就马上要出来。好，你坐已经没有在那边坐在那边等饭的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就已经不耐烦，就在闹就在吵了，他没办法等一下，他没有这个耐性在他身上。好，所以你要教导你孩子可以面对困难挑战，不是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好，我的孩子他们三个最近已经拿到他们的生日礼物了，这个今年的生日已经拿到。好，但是他们拿到是不能拆箱的。好，我们是一起买，省 shipping fee 这样。但是他们都可以挑好，一起挑，挑好之后就寄到家里来。寄到家里来的时候呢，就是变成一个陈设品而已，只能看，但是不可以亵玩焉，只能看，但不能玩，只能这个东西摆在那边。他也知道不能拆封，他其实在学习一个忍耐的性格嘛。他可以自己好东西，他可以等的。其实这个都一样的，你在教导他学习他有一个忍耐性格在身上的时候，他也有很多事情他可以选择忍耐，可以选择等一下，他知道有价值的事情他愿意持守。好，这是以后你如果进到像你就进到 sex education 里面或是性教育的时候，他愿意有这个性格在他身上，他知道有些好东西他愿意等到后来再享受，他有这个忍耐的性，他有自制力，其实很重要，就是 self control 已经在他身上已经成型了，所以他有一个控制自己的能力。哦，这个其实就是你在很多事情上你在教导他的时候，他慢慢就会累积养成这个性格在他身上，是一个属天的性格。而且我们也教导孩子，这是主的灵在你身上，所以你有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嘛，刚强仁爱谨守，这个谨守的心谨守的灵就是一个 spirit 在你身上，你可以有 self control， 所以你控制你的嘴巴，你控制你的行为，控制你的态度。好，这是因为主的灵在你身上引导你。哦，这个就其实你是这样教的孩子，他就知道啊，我不再是活着是要靠他自己，有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我们 again 我们再回到，我们可以让我们要在乎孩子，当然我们很在乎他，我们爱他。好，然后我们也，但是我们很希望他在神的爱里面被建造起来，不是照我们自己天然的标准，或是我们自己就有家庭的模式，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好，所以管教是要管教的，阿们嘛。好，所以大家，我相信大家自己躺下来已经有一个确认，说我们孩子一定是要管教，用什么方法管教？好，然后一定是要教导他，好，一定要教，好，不教孩子不会自然变成很好的。好，这个台语说什么？坏的竹笋，坏的竹子长出好的竹笋来啊，这个不太可能了，除非你是真的有教导他，他会变成好的竹笋哈。这个好，所以你很需要有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一方面我这样讲，一个我先把他这个观念讲清楚，就是我们要用上帝天父的爱来爱他，不要用我们天然人习惯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那孩子的其实是有感觉的嘛，因为我们人是有感觉的动物嘛，阿们。好，除了弟兄之外，其他的动物都是有感觉的。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动物，我们是有情感的，然后我们也会受伤害，只是因为我们成长背景，我们弟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习惯表达，因为我们父母对我们都没有表达过爱。好，但是你在家里你可以有很多的拥抱，很多的 kiss， 在他年轻的时候你要让他有这个安全感，要习惯有这样拥抱，习惯有亲亲，这些是 OK 的，让他有被接纳的感觉。哦，他不需要长大之后才去别人身上找，他其实在自己家庭里面他就已经很有安全感了。好，所以你要学会知道说孩子其实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情感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要了解他的感觉是什么。好，有时候孩子哭了你可以问他，哎，你为什么哭啊，你在想什么，不是说马上说，哎，你闭嘴现在给我安静。你可以用 这样子严格的管教，但是你有时候你可以了解一下，哦，有他为什么受伤，为什么现在正在难过，你可以听听看他在想什么，让他有机会表达一下，因为你认识他，他也知道你愿意倾听，这很重要，因为你让跟孩子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一个信任的关系，哦，所以他在表达他里面的感觉的时候，你可以听，然后你可以教导他，因为有时候他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你要教导他，还要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那其实就是你机会教育，哦，机会教育。所以，但是你要愿意听。我们有时候现在就是很忙碌嘛，忙碌我们没时间听，我们就只管，我们只管他，哎，做错事情管教他，就只管他。但我们有听听看他为什么是这样做啊？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当你更多了解他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教导他。所以 ，again， 你的孩子你需要投资时间，哦，有时候。真的，你在管教孩子，你迟到了。我们上次讲过，迟到了没有关系。好，来主日迟到 ，OK， 对不对？江牧师，我相信也是 OK。你宁可花那个时间，好好把你孩子教好，因为那个是立刻有效的。教好之后，你再出门，大家都带着一个平稳的心出门。哈，有时候在车上会不会就是火药味？有吗？会吗？不敢承认。有时候这台车在开的时候，其实里面好像装炸弹的味道。火药味很浓，对，那其实大家可以 OK calm down， 你再来教会哦，你真的带一个，我们都已经处理好啊，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跟孩子关系也教导好，他也知道了错在哪里什么，你再带他出门，其实那是最好的，你真的把握那个教导他的机会，你慢慢教慢慢教，其实你以后不会常常遇到这样子哦，出门前。你说出门前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一定要留意，啊，所以你那时候就是留意怎么要好好的教你的孩子，还有跟你夫妻的关系很重要，哦，那时候是一个征战的时候，要一起来教会其实很不容易啊，我相信你们都是打仗的人，哦，对不对，我们都是打出来的，哦，夫妻都是在征战当中一起来到教会，很棒，哦，所以要把握关系最重要，哦，关系最重要，所以孩子 again 你要听他跟你说，他有时候他会讲他的想法，因为他不讲求的时候，我们会误会他，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坏，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爱弟弟的心，对，殊不知原来弟弟刚刚先惹他，对不对，弟弟已经把他玩具弄坏了，他还气到才出手打弟弟这样子，那我们需要了解，但是打弟弟是不对的，你就可以教，但是弟弟你要去教，就这件事情原来是这样子，那弟弟你要教为什么把哥哥的东西弄坏，所以都要一起教，免得他被管，他只是哦，你不应该打弟弟，但是他觉得他里面还是受伤的，他其实是被错误对待了，对不对？人家把他东西弄坏，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哦，但是你可以教他，像我们家，我们就会教弟弟，如果弟弟把你东西弄坏，你就要来跟爸爸妈妈讲，这样子。那如果他自己动手处理了，那他就是当然他要被管教，好，哦，那他来找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就会为他来管教弟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当他知道他要找权柄，找 authority。来，他需要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愿意来找，合作力来找，因为他们在学校给他一个错误观念，因为学校同学都会讲说，哎，你不能去打小报告，对，学校都会这样讲，哦，那些欺负你孩子的人，他都会这样跟他讲，你不能去跟大人讲，哦，所以你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被孤立，你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在学校就讲，你去讲人，他们就看不起你，但是其实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跟你讲？因为他很怕 authority 介入，因为 authority 介入就可以处理。我自己在学校以前我们也是移民嘛，我们就也会遇到这种 bully， 就是哎，他会特别来欺负你，因为我们亚洲来的孩子嘛比较瘦弱啊，长得比较可爱啊，就就会被人家，哎呀，人家嫉妒，对不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就会欺负你，就是你可能功课表现什么比较好，他们就会来欺负你，哦，他就故意来拿你的那个 utensil， 拿你的那个橡皮擦，哦，拿了就不还给你，这样子你跟他讲他也不还给你，那后来我就跟老师讲，老师讲完之后，老师就把我跟那个小朋友就叫到校长室，我们就坐到校长室里面，然后我就跟校长讲 what happened， 好，那校长后来就橡皮擦就还给我了，我就可以回教室了，那个人就陪校长在里面聊天很久，对，那之后那个孩子就没有在我们班上了，他就被调到别班去了，哦，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找 authority 处理的，他是有些孩子他需要知道哦。这 authority 其实可以介入，可以处理事情的，对。那他这学校不处理，至少他可以跟家长讲，家长会去跟老师讲。对，你家长你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你的孩子嘛，神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如果学校处理不当，你一定要出来发声的，你一定要出来讲话。好，你不用担心，你真的你不用担心说啊，孩子，因为你跟家学老师讲了之后，孩子老师给你一个坏成绩啊，你真的不用担心啊，因为孩子不是每一班每一科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好，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啊，不用担心哈。那你要为正义来发声啊，你不正义不发声，好人就吃亏嘛，就这样。所以要勇敢，你让孩子知道你是会跟他站同一阵线的，你爱他。另外一面，你就是要教导他，好，你教导他，好，所以。这边讲，你要知道他的感觉，他有时候他说的话，你要听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反应，你要更多了解一下，以至于你管教的时候可以更命中靶心。好，到底是管教哪一点，他现在需要被管教，好，你会比较清楚。好，免得你只是老是看结果，你不知道过程的话，你有时候管教抓不到那个核心，他需要突破跟成长的地方，就比较可惜。好，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说话的声调跟语气。我刚开始管教孩子的时候也是很 nice 啊，因为我就是本来就是烂好人嘛，所以跟孩子讲话也是就是好好先生啊，哦，对啊，啊拜托啦啊，哦，这样，哦，就是这种撒娇型的哈，哦，就是比较没有威严。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我需要设立威严的形象在孩子面前呢，哦，免得你很累啊，你搞了半天你在跟他撒娇了，到底是你是爸爸还是他爸爸？哦，搞不清楚，哦，所以我就说，哎，不行，我这里需要设立我自己的威严在孩子面前，孩子需要听我的话，所以我在管教的时候，那个语气那个要到位啊，你要严格要严格啊，说是就说，爸爸说到的事情你要做到，你要有那个份，要确定，你不要自己说了很虚虚啊，就心虚啊，爸爸说到会做到，但是其实都没做到哈，哦，你一定要说到就做到，你要这个。确信你自己要很有 confidence， 说我说到就一定做到，爸爸说到就执行，这样好，哦。所以你自己的声调跟语气要，他知道说啊，他现在正在被管教，好，哦，每天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啊，不要这样子啦，没关系啦，好像你看，哦，你改一下啦，然后你就是很只是跟他在玩而已，他觉得你只是在跟他玩，他不觉得你在跟他讲一些 serious 的事情，好，哦，你可以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讲，好，哦，他知道你，那你也让他学习看着你。就是跟他对话啊，这样子，所以他需要知道你现在这些严肃的事情，你们在讨论，然后你正在教导他，好，哦，他就知道，哎，你是一个权柄在跟他说话了，哦，不会是说你只是他玩伴，因为我想玩伴是另外一个年纪，我们是10岁以前，你真的可以好好设立你父亲的。那我也是陪我孩子玩，所以没问题，好，哦，但是你越大，其实你就不会用管教的方式，你用不一样不同的方式来管教你孩子啊。但在年纪轻的时候，你那个。语气话语都要到位，这样子让孩子就知道啊，你现在正在教导他，免得我之前也有失败，就是管教没有管教的很到位，这样子孩子搞不清楚你现在正在管教他，所以只是在跟他玩而已，好，所以他不会 take it very seriously，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习的成长，好。那另外一个我要讲到什么是成功的父母啊，因为我们自己定成功父母很不一样，弯曲我们。定位成功父母可能就是你上孩子上 Berkeley 会不会很多我相信在座你可能就讲哎啊，希望孩子可以进名校进好的学校对不对有吗啊，不要不承认大家都希望孩子进 Stanford 是吗大家摇头很多人摇头没有太贵了是啊，那你怎么没有想到孩子自己付钱就好了对不对交给神嘛啊，他自己要读的书神会安排不用担心啊，神会为他预备对不对是吗不用担心嘛对这个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哈神会照顾神会帮他预备一个最适合的学校但是我们很多下意识我们就觉得这样子有面子会吧我相信会啦会啦我觉得每个孩子进到一个好学校大家都会还是会有不小心会有点骄傲我的孩子是 straight A 我其实也是有点骄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拿 straight A 的真是的是不是会啦我们就是会骄傲我们就哎，这个就是孩子是代表我的形象他拿好成绩好像我就有面子我们会不知会有这个因为这是世界上给我们的价值观、哦、这个人就是要读书读得好才有成就、哦、我们小时候也是啊，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嘛是不是学会那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是吧所以我们都是从世界上给我们很多价值观但我们其实往往忽略掉孩子其实他每个孩子有他的特点跟才干现在更夯的可能就是拍短片有人拍一个短片一年就每个月都是很多万的其实是百万的收入 就是靠广告而已。所以其实现在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可能最适合的行业给你的孩子，但那神会带领你的孩子，是把他放到一个最适合的地方。但是你要看到你孩子的潜能在哪里。我们不要用填鸭式的教育。我们既然已经在美国了，我们现在很自由啊，在美国了这个地方，不像很多地方他都用填鸭式的方式，就是背书考试。你现在有很多很广的选择，你孩子也有可能美术系很强，你真正有没有留意到他将来可以走美术的方面？好像我们家老大，他美术方面就特别有天分，我们就让他去学画画，那他也喜欢。那我们也在想说，以后可以他自己也可以准备 portfolio， 他以后可以到 Irvington， 他们那边有特别的这个美术的program可以让他去上。所以你可以看看你孩子有哪些特长，因为他特点或特别厉害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天才。你让他天才在他天才刚成长的地方，他很容易就比他同才人厉害嘛。有些人孩子就体育特别好，你可以让他往体育方面发展嘛，对不对？现在已经我们也很多很好的球队在我们这边嘛，湾区啊，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往各个方面去发展，就是看到你孩子的特长跟特点，来那边教育他。所以不要觉得只有学业都要拿好成绩才是一个，你才是做一个好爸妈。而是说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孩子他如果他的品格上面有神的荣耀，这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会吗？还是其实不会？对，他如果有神的品格又加上神的财富，这是值得骄傲的，是吗？是吗？现在就是不行啦，神财富没关系，真的是钱财哦，钱财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还是要打破这个观念哦，真的钱财不是最重要，然后最重要这个孩子有神的生命性格在他身上，其实钱财会自动会跟着来的哈，这是因为他跟随神，有他神的祝福在这个孩子身上啊，所以这些神会再加给他，但不是他应该去追求的东西。我想我们要强调是这个，不是这个孩子他这一生设定的目标，我就是要赚钱出人头地啊，这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一个目标。所以学业是不是最重要？还是就是有些家长是觉得孩子快乐就好，你有没有听过孩子快乐就好？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哦，快乐就好 ，happy， 好都不用担心，功课也不用管，什么都没关系。这个孩子只要快乐的长大，我这一生，我就是对起这个孩子了，我就是让他开开心心的，每天就是快乐的过每一天。有冲突啊，没关系啊，就让他好像让他快乐成长就好，也不用摩擦啊，不用冲突啊。这种家长我看到我也很担心，因为他是以这个孩子能够快乐，而不是以这个孩子需要有神的生命性格在他身上为出发点。他只想要这个孩子是快乐的，这个快快乐乐长大平平安安就好，他也没有想要说主我要栽培这个孩子以后在这世界上可以有影响力。因为神的百姓是可以有影响力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大，其实是要管城池的，你有没有从小就可以让他有一些机会可以在这方面成长，有治理的能力。既然神把这个 assignment 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来治理，那你有没有在他可以治理的事情上让他有些事情可以学习他 manage？ 对，我有给孩子一点点零用钱，他就可以分配他的零用钱，一块钱他可以分配，如果他有 十块钱他就可以分配一块钱，他知道拿去奉献，他有一块钱呢，他可以放在哪个地方，他可以选择我要放在存起来，我要放在祝福别人，我要放在哪里，他就是有一个十块钱的 budget， 他可以去运用学习的 manage 他的钱财，他可以学习他有治理的能力，所以他你可以教导他怎么样来管理他所有的，所以你就是要积极的建造孩子，而不是孩子说每天快乐就好，无所事事没关系，你就是让他愉快的长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虽然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放任我们的孩子他每天快乐就好，他无所谓、这个也不是我们应该教导的。对，那另外就讲到跟孩子有好的关系，这是不是你看重的，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有好的关系是怎么样？其实你就是留意到说啊，今天我做错事情了，我会跟孩子道歉，对不对？其实你让孩子是可以，你可以让孩子可以信任嘛。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或是夫妻有时候在争吵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选择下来跟孩子在孩子面前跟孩子道歉？爸爸刚刚做这个事情，妈骂妈妈这个事情是错的啊，请你们原谅我。我因为我在当众骂做错的事情，我就当众承认错误嘛。 啊，也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是爸爸不对，爸爸不应该讲话这样子，用词不当，你都可以，你可以跟孩子分享，孩子就知道啊，这个原来是你要学习的，哦，所以你让他至少借着这样，他也学习会认错，他也其实知道错误要下来，而不是他有的，你如果是你的个性是都不认错，你孩子会跟你一样，哦，他也会死不认错了，哦，因为他就是你最好的形象的表现，哦，所以一定要留意说，你一定要说跟我跟孩子要有好的关系，我要很重要一个是我愿意承认错误，我做错的地方我可以承认，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榜样，我到底怎么样活在孩子面前，我每天生活的样子其实就孩子看在眼里嘛，哦，我所在乎的事情我是不是做给他看，哦，带着孩子，你如果在乎读经，你是不是带着孩子一起读经，哦，我们家 Timmy 我们之前那个可爱的圣经读完了，我们再读现在近身一点的圣经给他听，就说 你所在乎的什么 你就陪他做嘛，哦，或者在他面前做给他看嘛，哦，这个是你可以做的，那你如果觉得那个看电影很好，那你就跟他一起看电影嘛，对不对？这是你所在乎的，你就会这样建立这样的价值观在他身上嘛。所以你在乎的是什么？哦，你就会孩子看了他就会学，哦，所以你自己选择，你们夫妻要商量好，你们在乎 孩子是什么，那你想要用什么 demonstrate 给孩子看，哦，我以前听过啊， Do what I say, don't do what I do, 有没有听过，哦，你要只做我说的，不要做我做的，哦，这其实很难啊，很难啊，因为孩子其实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嘛，你身体你表达出来什么其实是最好的教育啊，好，一个 picture 胜过一千个字嘛，好，所以他看你这样子他就自然就学了，好，所以你要学习的很重要，你自己就活出来给他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嘛，所以你活出来他就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对，他就是跟随你啊，就跟随你，所以你自己要怎么样 demo活出来，他就会怎么样来学习，哦，所以这是很在乎你们的关系，你在乎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吗？你在乎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吗？你希望你们家里是建造怎么样的氛围，哦，这是你们所看重的吗？哦，这个其实就是夫妻要可以去探讨的，哦，对，那好的关系给孩子有一个安全感，啊，会道歉其实孩子就不会受伤害，就是这样子，好，哦，那我们第二节我们讲到这个吃饭睡觉跟的大挑战，哦，我不知道多少人现在吃饭还有问题还有困难呢，有没有喂孩子吃饭，哦，那睡觉咧，睡觉有困难的吗？睡觉还是有一些困难，哦，所以其实吃饭跟睡觉是可以教的，哦，你让像我们有买那个 virtual clock 嘛，就是你看得到那个时间会一直倒数，后来就红色都不见了，就时间走完了，那 Amazon 就有买一个 Visual 的 clock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间在倒数，哦，就让他设半个小时嘛，然后你用奖励制度嘛，今天讲爱篇嘛，用鼓励的嘛，哦，你吃完饭你再吃的时候鼓励他，哦，你吃的好快好棒哦，哦，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要赶快多塞两口，哦，这样子你用鼓励的嘛，哦，你吃这个好很哦，你吃的速度好快 哦快要比爸爸吃的还快了，哦，真棒，你就是用鼓励的方式，你甚至还可以设计有奖品呢，就是你如果准时吃完，爸爸贴一个贴纸给你，哦，啊，贴满十张贴纸，爸爸带你去吃 ice cream， 这样，哇，那里还有一个动力很强啊，他只要习惯养成了，你就不用再贴 ice cream， 不用再给他吃 ice cream 了，啊，那个目标达到，以后就没有贴纸。这个贴纸可以拿去别的性格上面鼓励的，他可以在别的方面你想要强调强化的地方你再来鼓励他，哦，那个会很有效，因为他人其实很喜欢被鼓励被称赞的，哦，这个你被鼓励被称赞的时候他是有动力来面对，你用骂的用那个其实贬损，其实他吃饭很难过吃得很痛苦流的眼泪，哦，也不消化，这也不是我们要的嘛，哦，你好的东西你用鼓励的，但是有的东西像睡觉你可以真的严格要求嘛，时间到要去睡觉躺好，啊，爸爸说话要听这样子，那我们像我们训练的孩子就是睡觉在上面就是躺平不要说话不要动这样子，然后你可以陪他睡一下没关系啊，如果他不敢一个人睡刚开始不敢一个人睡你在旁边陪他一下嘛，啊，陪他一下他睡觉嘛，那像我睡着的时候我太太就来拍我的脚，我就知道要回我自己的房间睡觉，免得那个恶者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你看这圣经上的笑话啊，夫妻不要分房睡啊，尽量要一起睡。那所以我就，哎，我就会回房睡，但是我可以陪他一下，你可以陪他睡一下嘛， 好，慢慢他就 OK 了，就是陪他睡觉，五分钟他就睡着。但是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他可能会躺在床上翻来翻去、滚来滚去啊。那时候就是你管教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躺在床上就是不能动，躺着不要动这样子，或者他要跟哥哥聊天就不能说话，好，你就让他睡，他一下就睡着了，好，一下就睡着了，或者是他不睡着，你就让他在那边乖乖，不乖的就带去管教，马上他就会学会睡觉的时候要乖乖。那我们现在孩子其实，别人来帮我们带孩子，他们自己时间到就会去睡觉。我婆婆来带也是一样，哦，时间到了他们自己就会上床睡觉，也不用人家去叫，哦，所以其实是可以训练的。他知道时间到他去睡觉，哦，他也不用，这个对他来讲就不是一个征战或是一个难题。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心软，会不会孩子叫你读书的时候读一本，你读完给他听，你已经跟他讲了读一本了，他说啊再读一本啦，好不好，拜托啦，会不会有嘛？一定的。那那时候你怎么决定再读一本？你可以有弹性，你说最后一本吗？还是怎么样？你可以觉得，哦，像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就知道你是有信用的，讲一本就一本，哎，他就不会在那边跟你闹，哦，再一本啊，再一本，他闹习惯，他知道每次这样闹就有效，他就是找你就这样闹，哦，我们就是读一本就读一本，他就知道读完他就要去睡觉，哦，是你可以教你的孩子的，哦，有些人看起来好像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孩子可以的，你可以教他，你跟他讲读一本，你说话就要说到，就要做到。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读两本，就说那我们就是读两本书之后去休息睡觉，你就可以跟他讲两本嘛，对，免得你就无限增长，哦，你这已经快要累死了，他还一直叫你读书，哇，所以你不只有一个工作，你回家还有一个工作，读书的工作，还要加班，对，所以你需要有这样子说话要做到，然后要有执行力，然后不要你就是做说到就要做，然后要管教他就会听你。最重要我们为什么管他，就是要让他有一个顺服嘛，有一个顺服的心嘛，所以他时间到他知道他听话要去睡觉。这个你养成习惯，他有一个顺服的习惯之后，你以后再教各样就很安心也很放心。我们孩子我知道他放出去他到马路那边一定会停下来，哦，这我不用担心，他不会这样看马路就冲出去。我看有的孩子他是没有教过，看到马路就冲出去，哇，看得很紧张啊，为什么看到马路到马路边了还要冲出去这样子，哦，他在停车场看到也会冲出去，哦，这你就是因为你没有教嘛，你没有教过他，你跟他讲说哎，这个一定要停在这里，等大人来了你才可以走出去，他就知道这个柏油路的他都要等爸爸妈妈来，所以他的 sidewalk 走都 OK， 他知道到柏油路他就会等你来，等你到的时候他才会一起走。所以你这样，你其实你孩子有界限有范围你就很放心，哦，这个孩子是在安全范围里面在玩在跑都没问题，然后他最多就叠在 sidewalk 上面 ，sidewalk 上面，人行道上面，他不会冲到马路上面去。哦，这是你可以教导，你不教导他，你就会很辛苦。哦，所以一定要吃饭跟睡觉一样，你是可以用鼓励的，你可以用挑战。他好好睡觉，你也可以鼓励他，你可以鼓励他。哦，我今天睡得很好，很乖，准时就睡觉，好棒哦。这样子，你可以看一样贴一个贴纸给他嘛，你可以集满多少贴纸，哎，带他去 Dollar Store 买一个一块钱的玩具，他很高兴的带他去 shopping， 你们有一点。shopping 的时间啊，他可以买一个小东西，他就很快乐。好，哦，所以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给他哈，哦，他每次要你都给他，你那个你没有 reward 的能力了哈，哦，你没有奖赏他的能力啊，他都快比你富足了。对，你要什么，太太先生可能说 no， 他要什么他都有，他真的比你富足了，哦，他就不会稀罕你那些礼物哈，哦，所以你让他哎也会珍惜啊，就哦这是他很不容易才得来的东西，他就会珍惜。你自己试试看嘛，人家。随便就给你，你可能隔天就丢在地上，哦，他自己很珍惜买来，他比较会 treasure， 会珍惜，这是他心肝宝贝，哦，当然不会变偶像，他只是他很珍惜，会好好照顾，哦，所以要这样子，你要愿意那个吃饭跟睡觉的话，哦，你要愿意去挑战，哦，愿意跟他讲，然后你要设界限，几点钟，哦，几点钟要睡觉，至少让他躺平在床上，不能滚来滚去，哦，这样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吗？大家可以吗？是，刚好举手的有问题吗？有困难吗？要问一下，没有。等一下，我们有开放时间，江妈妈也可以回答哈。我们等一下会有 Q&A 的时间。好，哦，所以吃饭睡觉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就是要训练他要一个顺服的心智，因为每件事情他会听你的，好，哦，他会有知道你给他一个界限，他在安全范围里面，他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会有一个界限，他不会。跑出去让你很担心，好，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第三个是讲到你给孩你 feed 什么，你喂什么东西给孩子，好，你自己你拿什么东西喂养孩子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像 Fremont 图书馆，我最近我们去借书回来看的时候，因为我们让孩子挑书嘛，他自己会挑，哎，封面好看或什么，他就把它挑回来。好，借书的时候是大家让他们自己去挑他们喜欢的书，但带回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看，哎，内容现在有的内容真的也不适合，哎，真的你要留意，他有的。哦，不是说 Fremont Library 不好， Fremont Library 很多很好的书，但是你要留意你自己要拿什么东西喂你孩子。像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书，我们在教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就会换一点方式读给他听，哦，换一个方式读给他听，内容可以改一下。好，哦，那你知道不适合的时候你自己要留意，下次要借就可以借别本，哦，所以你自己要去留意，哎，这个内容是什么，你在读什么东西给你孩子听，哦，他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你可以 always 把它引回到圣经，我们总是会把它引回来到神的话，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好，那你可以怎么样运用神的话在你生活里面，好，因为他每个小故事其实都有一个道德的东西要教给孩子，但是你可以把都可以引到神的面前嘛，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你给他看什么东西，像 video 也是一样，你怎么看给他看什么 video， 你不要觉得 video 你就是放给他随便看，哦，有的家长真的把 iPad 当成奶瓶在用，就是给孩子看，他就是看那个 iPad 就好，就安静就好，你其实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很危险的，哦，真的，我们到教育部开会，他也是说那个东西在网络上，那个孩子只要能上网什么都看得到，哦，所以你自己要留意你给孩子看什么，你给他权限多大，哦，你知不知道你东西是不是先看过一遍，哦，你有的 video 你要给孩子看，你自己先看过一遍再给他看，会不会花时间，会，但是你是保护你的孩子嘛，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嘛，对不对，自己可以先享受一遍然后再给孩子享受没有，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要你要先 screen 过，哦，你要知道你在给孩子你在喂他什么东西，音乐也是一样，好，很多人说音乐是中性的，但其实那歌词就不是中性的，好， melody 可能是中性的，对不对，但是它的字你要留意他在听什么样的话语，好，他在听什么样的 word， 好，这是你要留意的，好，给孩子听什么样的东西，是正面积极造就他的吗，好，还是只是抒发他的情感的东西，你自己要留意你给他听什么东西，好，你想所以这些都是其实不知不觉在孩子在成为他的价值观，所以你要留意。然后刚才一个就是榜样，哦，所以我想就是这几方面我们都可以留意，在我们的教导孩子上面可以留意来教导孩子，让我们教导的时候可以更精准更精确，让孩子有安全范围来成长，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大概就分享这边，因为我们等一下有时间让江牧师可以回答问题，那刚刚分享如果有问题可以举手问，我们可以有机会回答，或是你教养孩童上面你在现在所面对的，你对他的爱跟他的管教上面你拿捏不准的，你还有问题还有疑问的，都很欢迎大家可以问问题，哦，江牧师在这边也可以回答大家，让他有问题。哦，在开始前我们想问问你们在教养孩子上面如果最近有见证的，好，也可以来分享，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有这样，可以给他三分钟时间哈以内的时间，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几周下来，你开始管教孩子的时候，你觉得改变是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你的心得，我想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成长跟学习。好
，Steve 船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啊，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教他就是比如说吃饭要什么样子，然后啊。一些规矩，可是有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他朋友的孩子可能不会这么做，那孩子就会问你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
像我一般我就是会鼓励我的孩子，我说你哦，你好棒哦，你有自制力哦，哇，你可以控制你自己耶，啊，那个孩子可能没有被教过，这样我就会跟他讲，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有约束力可以控制的，那我说你保持干净，像我上次有提过嘛，就我们去到 Sweet Tomato 吃饭嘛，吃完之后呢 waitress 还来谢谢我们，哦，他说没看过这么有这个吃饭这么干净的一个家庭，这样子，哦，所以我想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可以训练他教导他，那你知道这个另外孩子是没有学习过的，你可以跟他分享，他就知道哎，哦，搞了半天我是有教养的孩子， 对，所以你是可以跟他讲说，哦，你其实是因为你学会自制力，你也会在乎别人，之后人家会不会要亲你很多啊什么，你是有一个爱在你身上，你会在 care 别人，你会在乎别人这样子，所以这个你可以教导他，而且正面逮不到机会就赶快机会教育这样子，所以他可以有机会学习。那你甚至也可以跟另外一个孩子讲，哎，我们不要这样子，你可以看你跟对方的关系了，看看你跟对方家长的关系了，可以到什么地步这样子。其实因为那个就是没有教嘛，没有教。那有些父母真的觉得家里吃饭随便，有的真的地上丢一堆食物，他觉得是让他 explore， 让他多去尝试哈。他是什么东西丢可以丢多远？我在想他是做物理实验嘛，对不对？哦，所以摔到地上可以，所以多用力的东西才会碎掉。哦，所以其实不是的，他吃饭是好好吃，他就把食物吃到嘴巴里，然后弄干，尽量保持干净。好，哦，也跟他讲，爸爸妈妈才不用在地上亲。好，哦，我们甚至现在孩子比较大，就是自己要去亲地板，打翻了什么自己去亲。好，哦，打翻的不是故意的，但他学着负责任嘛，他自己就把它亲干净。这是你就是来训练他啊，就是让他自己知道说啊，他吃饭要保持干净。好，哦，免得我们最近我们像我们的儿童逐日学，我们就开始要。我们希望说家长来接的时候再拿面包给孩子，好，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面包会像高油一样在到处走，好，它不是只有在桌上吃，它吃到椅子上，椅子上吃完就吃到地上，地上吃完再走，再到处走，这样子，所以就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在跟老师商量之后，我们就觉得啊，我们还是让孩子家长在接的时候再让他们吃面包好了，好，所以我们就让孩子学习忍耐的功课，是吗？可以吗？他们就说不用马上吃食物，但是他们其实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是大家庭嘛，所以大家每个人教导的方式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有这个教养孩子都是希望，哎，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教好，其实大家就很轻松，不用就用老师在那边做清洁，或是老师在打扫这方面，或是老师你自己家里也轻松多了，好，你自己家里也轻松多了，所以让我觉得这样有帮助吗？可以跟他讲说，你是哎，你是被教过的，很棒啊，你自己可以控制啊，很棒，你可以跟他分享。为什么？哦，因为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啊，他不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他们家有他们家，那你今天住在我家就听我的，啊，我们家其实蛮独裁的，哦，因为对，那我觉得他可以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没教他，不代表说这样是对的，或是这样是好的，你可以跟他讲，哦，因为你知道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但不都造就人嘛，对不对？凡事都能做，但不都是有益处的事情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跟他讲嘛，所以他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一定真的造就人，你要跟他这样讲，对，所以他可以不代表我们可以啊，对不对？你可以举例也可以啊，有些人对不对抽烟啊喝酒啊，对不对？或者有些人喝酒之后就打人啊，哦，对不对？人家可以做不代表我们可以做，你都可以举例，因为这个你知道，你就举一些犯罪案的例子嘛就好了，就他们人家可以做，我们不代表我们可以做，人家可以去偷东西，不代表我们可以去偷东西嘛，这样子他可以明白，这样子不但每件事情人家可以做我们就可以做，免得因为他有这个观念之后他会觉得，哎，我同学也可以吸大麻，为什么不能吸大麻？他以后还会继续敲人举你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对错的，我们照神的话语过生活的，我们不是说别人可以做我们都可以做，虽然我们有这个自由，神给我们这个自由，但不代表说那是好的。对，
好，谢谢，谢谢。
有没有要？
我们在教育孩子上面哈，尽量都一直本着圣经。弄一下，好，那谢谢。好，谢谢。那个大家爱偏。第一卷你们都听过的请举手。哦，OK， 有一些没有听过哈，好，请放下。管教篇都听完的请举手。OK， 好，谢谢。请还没有听的你一定要去听。你过去听过的你现在再听一次对你会有新的开启。好，那我那一边所说的你们真的听，仔细的去听，甚至有的做父母都抄笔记，抄重点，抄重点是抄我最需要注意的。好，哎，这些我都有做到，我就不用抄。哎，这些就是哎我所不知道的，我所没有做的，我就抄。 好，那我跟你讲，是非常多非常多的人，他真的照着我的管教篇爱篇这样去管教他的孩子，他们都没有青少年的问题。等他孩子长到青少年，完全没有青少年的那个悖逆呀、任性啊、跟父母吵架啦，都没有这种问题。好，所以请你们花时间去听，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那一些讲的全是本着圣经讲，不是理论，是我怎么样把理论用到实际。我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一共生16个孩子。我是从我这个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抱孩子，好，我到大学毕业，我是当他们7个孩子的家庭老师，这样好，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住在一起，好，所以我讲的教养孩童是有，我是从神的真理，而且我实际的去经历，而且神给我智慧，知道怎么去教，这样。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听，你现在不听，你现在不好好照着这样管教，你一直打折扣打折扣，以后你的孩子到青少年，你就觉得哎，我也照着那样教啊，怎么会这样？其实你没有完全照着那样教，你知道吗？你都漏听掉了一些，以至于你们有没有把握住那个原则？好，那你真的好好教养你的孩童，会使你一生安息，让你想安息，否则你永远有打不完的仗。那这个仗越打越多，因为到青少年，他们的悖逆是非常大的悖逆，一个荷尔蒙的关系，还有再加上文化，整个 American culture 都是培育人悖逆、自我中心、自私、骄傲、唯我独尊，整个世界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再不赶快把握，趁他现在10岁以前，我们第一个上的这个课就是10岁以前，你赶快把握，这样把他塑身上了神国的轨道，他就已经会循轨道而行。你带出去，人家会发现，哇，你的孩子真的有规有矩，好，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管教过的那个无头苍蝇啊，乱飞乱飞乱跑乱叫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现在每个孩子，2岁的孩子，在礼拜三的聚会、礼拜六祷告会、礼拜六祷告会，哇，没有一个尖叫的声音、打闹的声音，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很奇妙？神的带领。而我刚开始，你去看那个听那个管教片，都是尖叫啊啊，这样杀打杀的那个声音，好，这样。那所以我是说要本着圣经。所以你既然当了父母，你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你好好读箴言，里面特别讲的管教孩童的，你把它画出来。其实我讲的里面有很多圣经，你一定要把它画出来。我讲的那个圣经，你好把它画红线画出来，而当作你每一天在教孩子，其中取一节经文就教他，好，那他就会服。神的话有权柄有能力，他会服。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因为我要再回答刚刚 David 问的这个问题。刚刚 Steven 已经回答很好，但是我只是说，你对于孩子回答孩子，尽量本着圣经，也就是他会服，他会服，他会敬畏，这样好。那而不是随着你的情绪、你的标准，是圣经神说的神的话。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诸天神的话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有太阳，有月亮，为什么太阳、月亮，为什么太阳、月亮对我们那么重要？神的话说它就出现，它对我们就是很重要，就是这样。好，好，那圣经希伯来书12章，这讲到说第6节。我们先从好 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所以你如果读这节经文，你就可以回答你的孩子，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为什么他都可以这样，整个盘子都这样，东西就吃的整桌都是，我就不行。为什么他可以打人，他都可以对他爸爸妈妈这样，没这样子的打他爸爸打他妈妈骂他爸爸骂他妈妈，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你说因为你是神所爱的，因为你是神所爱的，所以你是有被管教的，因为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王子，你不是街头的 homeless， 你也不是私生子，私生子都不需要被管教，狮子不受管教，你不是，你不但是神的儿子，而且你是神所爱的。神说他所爱的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管教。我好多好多年前我读到这节经文，说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说哇怎么这么严厉啊，还鞭打，你知道吗？所以鞭打就是说再不听再不听，我的管教会越来越重。那他说管教员是，接下来你在读这些经文他说什么，他说在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知道吗？所以管教是为着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洁就是什么？圣洁就是健康，就是美丽，就是分别，你知道吗？所以神要他的儿女一定要跟世人是分别的，分别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会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如果你跟世界上都很一样，都很一样，你一定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所以做父母你一定要活出是一个分别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就是美丽，就是健康，就是分别，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你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而且让你的孩子知道这是尊贵，这是荣耀，因为我是神所爱的。你知道，我不是 homeless， 我是有家，我是神家中的王子。神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是为着要让我们成为万王之王的王子，我们是要治理全地的，我们是要治理的，我们是作首不作尾，我们是居上不居下，你了解吗？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所以你要让你孩子从小你就借着神的话让他知道他是多么，他是He's the chosen one， 他是千万人中神拣选来让他在这个家，借着这个爸爸妈妈要来祝福你，管教你，让你培育你，让你成为王子，这样是蒙福的，是尊贵的，是不一样的。你就是要让孩子知道，所以他以后他就会不一样。好，我上次讲到说那个Irene 他问他的那个小儿子啊，他最小的儿子 Timothy 是那个人格九型里面八型的，那个八型的你知道吗？八型的就是江湖老大哦，我就从 Timothy 的身上我就看见，哦，这个八型人格啊，真的从小特征就这么强， 他那个八旬的是江湖老大，也就是说他们的受造就是是做 leader， 那他会管下面的，但下面如果好好听他的话，他也很会照顾下面的，会很疼下面，但他就一定要人家听他的话，就是他们个性都会比较觉得自己是对的，错都错在别人。所以他们那个小孩子才几岁啊，才五岁的时候，他走要进入门去撞到门，他就说：“妈妈，这个门不应该在这，这门应该拆掉。”你看看，这样子好，所以他会比较霸气，好，然后呢，他妈妈就管教他。管教他呢，然后他就哭嘛，哭。然后他妈妈就说：“妈妈为什么管教你？你知道吗？妈妈是管教什么样的孩子？”他说：“管教他最爱的孩子。”他就这样回答：“妈妈为什么管教你？因为妈妈最爱我。”哇，他妈妈听了都心都要融化了，你知道？因为他妈妈本来就有跟他们讲，啊，他照着圣经教他们，好。悖逆的一定要接受管教，好，悖逆任性一定要接受管教，好。那结果他没想到，他想说他回答一定说：“妈妈为什么管教？因为我悖逆，我不听话。”他没有，他说：“因为妈妈最爱我。”感谢主，神的话有听进去，神是管最疼爱的，没错。好，那他管他最疼爱的，所以他不允许你悖逆。因为你悖逆，你一定会落在魔鬼的手中，撒旦的手中，你知道吗？你顺服神，所有神给你的命令都是要祝福你。如果你好好读圣经，每一个命令都成为我们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为什么管教孩子？我有讲过，最重要管教几点？管教哪些方面？啊，悖逆，还有呢？还有呢？所以我叫你们要听啊，就考验你们有没有听啊，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记得，有没有听得融会贯通。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听过，你好好花时间听，值得的。这比你花多少钱要把它一直栽培到 Stanford， 栽培到 Stanford， so what， 最后把你骂一顿， you are stupid， 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这样把孩子送到读博士，他回来就骂爸爸妈妈 stupid，因为他觉得他很行，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尊荣父母、孝顺父母，只有照神的话来管教孩子，孩子会成为一个这么懂得尊荣父母、尊荣别人，而且一个柔顺，一个就像我今天早上讲那一个25岁的那个孩子，你会发现一个善良在这个孩子身上，一个很清纯、纯净跟善良，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养育出一个孩子，不只是把他从不能活养到能活，活得健康，而且他们是连品格、生命都培育他。因为爸妈是这样在服侍人，服侍人跟随神，他妈妈在教养，在服侍这样的一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刚才你什么都要抱着，这样，那但是呢，他真的服侍这个孩子，他还成为教会最有能力的带导者，这样，这妈妈，最有能力的，而且家里有一个房间一直都在接待人。而且他接待人煮的饭，哦，他煮给我弄那个早餐，哇！他说他每一顿都仰望神，神你要我煮什么给他吃？哦，那个弄得之漂亮，然后又是弄出营养健康要给你吃，这样他都在跟随神。他这个做这些事，都是在把爱浇奠在耶稣的身上。你这样的榜样。你带出的孩子就有那个 goodness， 那个善良在他的里面，这样。所以你的孩子问说为什么别的孩子都可以这样啊，尖叫啊，乱跑啊，弄哦，或者是这样骂人啊，打人，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吃东西就都要规矩，都要什么？因为你是王子，你是被爱的， 你是被疼爱的，神说的，你就翻这个圣经给他。所以请大家记得回去 把我刚刚念的这圣经一次一节一次一节念给他们听，叫他们背起来，他们永远就知道我在被管教，因为我实在深深被爱，我不是一个街头的流浪汉，我是有被管教。你去看，你去问所有主日学老师，他们到了青少年，那些父母没有管教的，简直让这些主日学老师头大到不得了，一点面教就是全团发起来，就是每一家应该在家好好的管教带领，但他没有管教的孩子一来把整个世界都搞乱了，你知道吗？所以牵一发动全军，我们一定要每一个人在家好好管教。你一看他的孩子怎么样，就是代表这个父母怎么样。好，那我们讲到爱篇，你一定要特别记得神的爱，这是我自己读圣经神给我的开启，神的爱跟世人的爱都不一样。好，世界上讲的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都不要打不要打，神不是这样讲，神说你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知道吗？他必不至于死，而且他会使你得安息，他也会使孩子圣洁，他变得美丽和健康，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有些人可能你的爸爸妈妈管教你打你，在你小时候打得很用力，打得很厉害，吊起来打，好，打得你皮破血流，所以你就会觉得我才不这样对待我的孩子，那你都不打，你都不打，后来你也会极大的懊悔，极大的懊悔。我跟你们讲过我二姐的例子吗？有没有？有没有讲过？有哈，嗯，知道，嗯，他就不打不打，因为他以前被打太厉害。他不打不打，结果后来他的孩子让他头大到不得了，又抽烟又喝酒又赌博，搞到半夜才回来，搞到清晨才回来，因为已经18岁了。可那一天他真的累积愤怒到一个地步，回来以后他就拼命打拼命打，边骂边打边骂边打，因为他愤怒，极大的愤怒，讲了多少次都不听，你知道吗？结果那一次他这样打了还是有用，还是有用，但有的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用，他会把你棍子抢过来打你，有的孩子会这样。所以大家好好照着做，是要祝福你们的下一代。我都想到这一班每一个家的孩子，真的好好照着这样教，哦，四十个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送到5、6年级了以后，青少年就没问题了。大家齐心努力吧。好，感谢主。好，好，还有没有问题？有关你们好。
佳妈想问一下，我们家是3个小孩嘛，因为年龄差距特别大，就12岁、8岁和3岁。那我就在想，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个人都还不错，但是我就想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小孩更多彼此相爱嘛？因为我们现在就比较难，因为他们3个年龄就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然后他们的需要，不管生活方面的还是情感方面还是管教的方法都会很不一样，那他们就经常会比较为什么什么姐姐这样可以，然后哥哥这样可以，或者说为什么妹妹可以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那其实我们就觉得每个年龄层段确实你不可能对他们有一样的要求，然后那就是分开管教，但是现在经常就会觉得只要3个人在一起就会为什么就会觉得有点乱，你能管教到他们都守规矩，但是没有办法管教到他们彼此相爱，就是能够真正很和睦很相亲相爱的在一起。对、
okay.
想问一下。
好，那我再说本着圣经教育他们，好像孩子这样的时候，第一点你是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神很在乎我们彼此相爱，神很在乎你就想，例如说神叫我们说约翰福音13章那里讲到， 你们，我在说，我给你们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好，那彼此相爱，让阿巴父的心得着满足，好，那好，然后呢，一个是彼此相爱，然后你就从圣经里面再跟他们讲到一些神所说的彼此相爱的实际的方法，例如神说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你就要让他知道这个家，这个国度，神的国，最重要就是一个爱的国，爱的家，好，所以爱在你身上有多少呢？神说，你一有什么，你就愿意给人；你有什么，你就愿意跟人分享。神说你要这样给人的，神说他就会上尖下流的给你。所以你越喜欢什么，你越给出去，神就给你一大堆你所喜欢的，上尖下流给你。所以你要不要这样？好，你就一天一天给他们教导圣经教我们怎么去爱人，而且圣经也讲到你要舍己，好，就是说你舍掉你喜欢的，舍掉你的舒服，好，舍掉你的享乐，好，然后去给别人，你就在做耶稣所做的。这时候耶稣会靠近你，他会来奖赏你。好，就是说积极正面的，你可以给他教很多，你自己好好读圣经里面讲到的爱，怎么爱这一方面。那另外呢，消极的方面，好，消极方面，你就是翻圣经里面讲，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好，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呢，你们十三还有八岁，是不是？还有三岁，对不对？所以八岁的要顺服十三岁的，三岁的要顺服八岁的，八岁要顺服十三岁，十三岁的要顺服妈妈，妈妈要顺服爸爸。因为圣经里面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好，所以你就把这个次序，神国的次序去让他知道，让他知道，好，那一个是爱，是我甘心乐意的给出去，我会从神得着更多奖赏，好，另外一方面是讲到次序，次序就是年幼顺服年长。那很多父母都是疼小的，哎呀，你是哥哥，哥哥要让弟弟呀，你是姐姐啊，姐姐要让妹妹啊，不是的，这是我从小我就一直听我爸妈啦，他们都是这样在讲，你知道吗？但是我自己读圣经，我发现圣经不是这样教，而你照着圣经教，就会有次序，就会很好，就会和平，就是神设立的次序是年幼顺服年长。年幼顺服年长，好，所以呢，你只要把年子比较老大教好，你会发现你下面就会都上轨道，老大会帮你管教老二老三，老二会管教老三，就是这样，好。但是我们天然人的倾向都是从那个最小的最小的最可爱，所以你都是宠他，都是要让，要让他。你现在让让让，把他让的老我很大，然后你又再生老四，你又要叫他再去让老四，他哪有办法？你自己把他老我先捧大了，现在又要叫他老我卑微一下，卑微不下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让小的顺服大，那你叫老三顺服老二，老二顺服老大。好，因为你给了老大权柄，然后你要叫老大要捞爱老二，老二要爱老三，你知道吗？好，这是神的次序，就是这样。好，所以丈夫要爱妻子，这样妻子要顺服丈夫，这神设的次序，所以你只要照着这个次序真的这样去做，而且夫妇的榜样就会祝福你的孩子，就是祝福呢。为什么？你都翻圣经给他看，我讲的这些都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好，那 所以你照着这个这样次序给他们，他们就会上轨道。好，然后呢，你知道，我讲到我自己了，我每次都最被那个最小的所吸引，你知道，因为小的太可爱了，是吧？所以一回家你就想要抱那个小的，但是我都不敢，我都先抱老大，先尊荣老大，这样好，然后呢，然后才一个一个下去，这样好，就是你不要让你自己一直顺着你天然倾向，你要照着神设的规矩、神设的次序来活，你就活得有安息、有快乐、有喜乐，就这样。好，那所以你照这样，老大一定很服你，因为你都不是我认为我要这样，你要这样，不是你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他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你就翻圣经呢，你都是用圣经来教导他，那就没话讲，因为这本话、这本圣经几千年没有改变过，没有人可以加添一句话，没有人可以删去一句话，因为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生命，你照着做你就得生命，就这样。那你要一直让孩子知道这本圣经的神圣可敬可畏，好，这本圣经是我们整个家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规范，将来我们一直到见主面，神是要照着这本圣经的话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活着就是遵从神的话语而活，我们就蒙福一生，永世蒙福，就这样。好，那你照这样次序下去，孩子就很有规矩。好，那所以当他们吵架的时候，那你就用这些教导来。好，为什么吵呢？因为他打我，没有，因为他骂我，哦，因为他咬我，这都有的，你搞不清到底谁对谁错。好，如果你能够分析得出，那谁先惹谁的，谁先犯错，那你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好，那你没有照这个规矩，那我要打你，这样子。也就是说，是大的不爱下面的，打了下面的，还是下面的不尊重不顺服上面的，以至于上面的会打他，那你就要先问他，你为什么不顺服，你为什么惹哥哥的气，那你不顺服，你当然要被管教。好，那但是你也要跟老大讲，就是说这当然是你不在，他替你管教他嘛，如果你在，叫他要先问，他不可以动手打，这样。好，还有你也可以教老大不要动手打，即使你不在，你就说，你可以说哥哥弟弟不对，弟弟如果不听话，你就说爸爸妈妈回来，我一定会跟爸爸妈妈讲，那爸妈会来管教，你不需要自己动手。好，那所以你照这样次序的话就会很好，然后你把权柄给老大，他然后弟弟都要去顺服他，妹妹都要顺服他，那你就说，所以你是大哥哥。好，你就是要更愿意舍己去爱他们，去给他们，这样。好，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就比较能相安无事，这样。好，
我有一个、
他刚刚举手来，那个麦克风他先。
江牧师好。我的问题是，我觉得您讲的那些好像就是适合您讲的是说，孩子在一个正常家里面怎么样教育，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比如说单亲或者是离异的家庭，那他等于是说他分别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爸妈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
是，
那。比如说我儿子他3岁，他跟我的时间长1到5，那我管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是有效果，我也做照着那个5个步骤去做，然后和好什么的，然后他也会每次承认错误，说妈妈我错了什么的，但是 但是他经常有最近在老师跟我讲说，我不喜欢妈妈，我喜欢爸爸，我喜欢外婆，因为他爸爸是周末两天带他，就是两天完全是在外面玩，然后在餐馆里吃那个味道很浓的东西，然后零食也给他吃，妈妈在家就是天天在家给他做营养餐，然后做饭就没有时间陪他那么多的时间玩，然后又要管教他，基本都是我在管教他，所以我就觉得就挺，一个是很伤心，然后也很无助，也觉得很难。我觉得说我一个人管教有用吗？我虽然在经常为他祷告，为他的爸爸祷告，为孩子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年龄太小了，才3岁，他不知道这个谁真正的是为他好。但是他经常会说出这样的话，就让我觉得很受挫。他说我不喜欢妈妈，我喜欢爸爸，喜欢外婆，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对，我就不知道您有什么，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谢谢，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帮了很多的单亲的家庭问，很重要。好，因为在两个不同的尺度里面，也帮了一些父母，一个信，一个还不信主，这个的困难，好，这是很实际的困难。那我觉得，你第一个就是把带到天父的面前，因为天父爱你，天父爱你的孩子，天父很在乎，很在乎，所以你都可以甚至为他。就是说一个礼拜禁食一天，特别为这个祷告，好，或者有一段时间一天禁一餐，特别为孩子跟为他的爸爸祷告，好，那你说主啊，甚至你可以哭在神面前，神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愿意好好的来把孩子照着你的准则来带领孩子，好，让他这样成长在你的面前，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两个尺度，两个世界，两个标准，父啊，你一定要介入，你一定要介入，你一定要介入，我没有办法，你这样跟神讲，神真的会做，神真的会说，主你开启孩子，你知道孩子讲这样的话让我很伤心，好好，那主啊，孩子是不会分辨左右手的，好，你一定要来介入，你开启他，你就这样祷告，神会做。还有3岁，我跟你讲，3岁已经可以被圣灵充满，你多带他，在你这5天跟他相处的时间，多带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尤其我们教会神同在很丰富，我真的看到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哇，来到前面了，他们真的好像那个麻雀为自己找到报雏之窝，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在神的同在里面好喜乐，好快乐，不管很内向害羞的孩子，或者很活泼很爱尖叫孩子，在神的殿中都一样了，都变成很绵羊，很像绵羊一样，好乖，好可爱，这样。所以多带他们来教会，让他在神的同在里面，圣灵一直的浇灌他们，一直的充满他们，而且他们会看到耶稣，他们会看到天使，他们会被改变的，他们会被改变。好，我知道 Steven 的老大，他很内向、害羞、很胆小，但是。他有一次是在教会上看到天使啊，好，然后反正他就是看到天使，还是在他房间啊，那天使，哎，而且那天使常跟他在一起或什么，他就开始比较刚强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比较不怕，这样。所以神的同在，神自己会去教育孩子，会改变他们的。好，那3岁，我看你让你的孩子越早遇见神，越早被圣灵充满，而且常常被圣灵充满，那是极宝贵极重要的。好，那孩子呢，孩子远超过你所知道的成熟，因为他们的受造，他们有很多灵界，他们所看见摸到听到的，是我们渐渐成长，因为接受世界的教育，这方面的灵觉就失去了，麻木了，迟钝，就看不见听不见，你知道，但他们是看得见听得见，所以你要多让他来。还有 多用神的话一直去教育他们。好，例如你把这个给他看，凡所疼爱的就责备管教。好好，那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所以有管教你，有打你的，有管教你，那才是真爱你的，真爱你的。好，那另外呢，你就是要让他知道，因为爸爸还没有认识神，好，所以他会用世界的好的这些来为你来带你，但其实那对你的 spirit， 对你的灵，对你的 soul， 你的魂，你的灵魂是不好的。但是你不会分辨，你问耶稣，你要不要问耶稣说，妈妈这样带领我都给我吃这样的比较对，还是我要去吃餐馆那一些这样的重口味的这样比较对？你问主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问耶稣，好，然后给耶稣一分钟，好，然后你再问他，刚刚耶稣跟你讲什么？可能我们没听见，他都听见了。耶稣真的跟他讲，哎，所以你有一个最赢的王牌在你的身上，就是神。还有神的话，圣灵，那是你的王牌，你要常常把王牌拿出来，不要用天然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不要用天然人的脾气，天然人的方法去管教你的孩子，你一定要用神的爱，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神的爱爱你的孩子就已经包括管教，这种管教不是你血气的管教，而是从神来的神圣的管教。那好，那这个真的很重要，孩子会服的。而且我跟你讲，神会跟孩子讲话，神会，而且神也会改变你先生。但是你要一直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大能，他真的大能，就是不要一直用你的力量，用你的方法，要博得孩子的喜欢，以至于你一直妥协，就跟着也用世界的方法去爱他，好像在跟先生在比较。好哦，他给你吃喝吃香喝辣的，好，然后我也带你去吃更香更辣的。好，你不要去跟他比较，你一定要用神的方法，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单亲的家庭哈，夫妇两个都用天然的爱话语要去博得孩子比较倾向他，你错了，你是神的王女，你有王牌，神爱你，你一直讨天父的喜悦，天父一出手，天父出手太容易了。太容易了，神要一吹，他就知道错了，他就改变了。哎，神会向他显现，会跟他说话，甚至神会带他到天上去，让他看见天上的一切。神会跟他讲，哎，所以你要说主，快点来充满我的孩子，快点得着我的孩子，哎，不要再拖。你还有你对这方面在乎，你越迫切为这个祷告，神就做越快的工作。属血气的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用血气的方法去夺得孩子的心，也不要用血气的方法去对待孩子，去爱他，去管教他，都不要用血气的方法。天然人不要用天然的方法，就这样。
佳妈妈你好，我想要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
嗯
嗯，就是我丈夫是就那个脑癌过世的嘛。
啊、
哦。然后呢，我女儿5岁，嗯，就是我比较得着以后，我就常常都跟她读圣经，就几乎每一天我下班回家都会跟她读圣经，她也会比较听我的，因为我有跟她解释说，爸爸就是去到天堂，就成为我们家派到天堂的天使，然后呢，现在她都会在。啊，巴夫那里为我们祷告，他又说那爸比在天堂哪里，我说天堂在天上，我就跟他讲爸比就是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和星星，就一直陪伴着你。然后他就开始会祷告说就求主好好的就是照顾他的爸比，不要让他爸比痛苦。然后他现在会跟我讲，他说他一开始都很配合我去读圣经， 但是现在他不，他非常抗拒。他说为什么，就是他说阿巴父都不回应我，他现在都有时候都不愿意跟我来教会，他又说他觉得阿巴父是骗他的，都不会回应他，然后呢也没有就是给他看他的爸比，然后他又说为什么你不给我找一个新的爸比，别人都有爸比就是我没有，就是现在的思想就比较叛逆。之前就是我会好好跟他讲，好好跟他沟通都可以，现在就不行了。我就已经想不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特殊这个问题。对
，OK， 你的孩子七岁对不 对,
对？
五岁，就是那一次有来哈，五岁哈 ，OK， 你，他就说，你就翻圣经给他讲，圣经讲说，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好，所以圣经也讲说你要叩门，叩到开门为止。神是现实的，他一定会向你显现，一定会跟你回应，跟你说话。哎，那你说你要继续跟神叩门，好，跟神叩门，神还不开门呢，你就问他，你跟神叩门多久？
他其实几乎每一天他都会给上帝祷告，就是他说求上帝就是照顾好他的爸比，不要让他就是不要让他难让他的爸比难受和痛苦。然后呢我都有跟他讲，我说你看妈咪就看到天父啦，妈咪以前也不相信，可是妈咪看到天父了。然后他说可是我没有看到。他说你说的阿巴父是骗我的，就是我就是没有爸比了。他就不现在就不相信了，跟他讲什么他都不相信。
OK 那你可以带着他说，那我们来祷告好，然后你真的要弄一个有一个时间是你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就跟神讲说天父，你爱这个孩子，你都向我显现，你一定要跟他显现，你一定要跟他显现，或者你让他的爸爸来跟他显现，跟他说话，让他知道爸爸在那边是很快乐的。因为他根本不用祷告说让他在那没有痛苦，你就翻启示录给他看嘛，在天堂是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的，好，在那里只有欢乐，只有敬拜。所以你可以这样为他祷告。我认识的孩子有很多都三四岁四岁或者五岁六岁，他们就已经都到天上去，而且都去过好多次。好，所以你要跟神讲，跟神祷告，好，说主你一定要好，不要让这个孩子这样失望怀疑，好，求你来充满他这样。那另外呢，带着他来教会，好，或者在家里为他祷告，主圣灵充满他，向他显现，这样子。好，无论去小家聚会来教会，你就是一直祷告主，向他显现，充满他，充满他，这样主会做的，主会做，但是要继续一直有信心，神会照着他所定的时候，向这一个人那一个人显现。
他有问过我说为什么就是上帝都没有让他看到他的爸比，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阿巴父现在很忙，如果你一直跟他要，他就会给你。他就一段时间说，他前大概是两周了，他就说我不要跟你去小家，我也不要跟你去教会，他说我是骗他的。然后现在只要跟他讲圣经他就不听，平常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不会讲故事，就讲圣经。然后现在就不行。我就比较苦恼这个问题，大概两个多礼拜了。
OK， 好，就是说阿巴父不会很忙，阿巴父他是可以同时听千万人对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一定要有根据圣经，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话去随便讲，因为孩子都会听进去， 这样好。那只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哎，宝贝啊，那你是神还是天父是神啊？是你决定神应该什么时候来跟你显现吗？那就你是神啊，神有他的定时，他所以为什么他圣经里面说时候满足，然后就什么事发生？因为他有他定的时候。好，举例说，他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会在埃及寄居400年，他就已经先跟他讲，那所以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说时候满足，我就会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说他们在寄居的地方，那个寄居的那个国家会欺压他们，但是我会管教他们。那所以当他们在被欺压的时候，他们也会说，父啊，你根本就不爱我们，你根本就不是神，你是神为什么会让他们这样欺压我们这么久？我的妈妈，我的祖父都是奴隶，都欺压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但是其实神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跟他们的祖先讲，神知道会发生什么，神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爱我们，他也会在他所定的时候来拯救，就这样。所以你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神还是他是神，什么时候要照你说的来做，那你是神嘛？好吧，那请你来管理世界，你来管理宇宙。你看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管理宇宙，这个宇宙一定乱得一塌糊涂，对不对？可是神管理的宇宙是100%的循环。你有时平常可以借着这里讲给他听，100%的循环。好，你看狮子吃兔子，兔子吃草，对不对？好，这个很多都是100%在循环。可是人类的聪明一加进，一插手进来，整个循环就出问题了。人一发明了塑胶袋，现在那个塑胶袋就无法被消化，就开始产生很多问题。好，人一发明了电脑电器，就开始了臭氧层也破裂了，我们又开始出问题。人发明的所有东西，介入人去当神，人靠自己聪明要宣扬自己的聪明，人要夸耀自己的骄傲，这些就产生都问题了。隔几年以后，你就发现问题开始产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位神可敬可畏？他所有的循环是100%，设计的多么奇妙，他设计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多么奇妙，谁能设计这么好？好，所以有时候你可以从一些这些一直让他明白神的伟大全能可敬可畏。好，所以留意你说妈妈不敢当神，妈妈在没看到阿爸父之前说没有神，没有神，这是我的骄傲，这是我的无知。但是天父一向我显现，我知道他可敬可畏，就从这一些去跟他们讲，这样。还有没有哦？他的问题，
先吧，我有问题，就是关于那个管教的杖，谁来使用管教的杖的问题。因为神给父母权柄用管教的杖，这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管教的杖是不是自己家的老人，比如说爸爸妈妈、自己的爸爸妈妈或公公婆婆也可以使用管教的杖？那就我们家的。我是因为我们到周六总是最忙，周末最忙，孩子周六周日不上课，那我们早上走的时候，我就很刻意的就说，我就说爸妈，我这个管教杖在这挂着了啊，就故意让孩子听见。然后 Grace Aaron， 我已经跟爷爷奶奶说好了，今天如果你们不听爷爷奶奶的话，爷爷奶奶就要用管教杖来管教你们，你们一定要听话哟。我目前是这么做的，然后。但是我发现的有一点问题，就是，老人管教孩子会很轻，然后，我也听到过几次，哦，哭得很厉害。那我就是在想，是不是可以用管教杖，给自己的老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自己孩子的他的哥哥姐姐，就是刚才江妈妈讲到上边管教小的这个管教，当然是说是可以，说你就不对，那我去告诉爸爸妈妈你刚才怎么样了，这是可以的。
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让大的拿管教的账管教小，就是哎他犯错了，可不可以拿着管教的账去管教，然后树立他的威严。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因为大的和小的不管年龄差多少，那他们实际上辨别对错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是。
所以即使是我们在认为他哦你是对的他是错的，那你就去管教他是不是也不太合适。这个我想就界定一下。
好，
那个有关大儿子管教小女儿等等，这个我都已经讲过，刚刚讲了，就是说他是不可以用管教的账去管教弟弟妹妹的，好，他是不可以的，好，甚至他用手打也不好，尽量就是说你就是要告诉爸爸妈妈，或者爸妈不在，等爸妈回来告诉爸妈，但是你可以警告弟弟妹妹。这样所以你们再不听话，我回来一定告诉爸爸妈妈。那你回来就会先问哥哥说弟弟妹妹有没有乖，有没有听话，这样好。那管教的账呢，不觉得，当然孩子是不能拿的，他们都不能拿，因为他们的打他们是不懂轻重，有时候会伤到弟弟妹妹，所以不可以让他们用管教的账，连用手打都不可以，就是要跟父母讲，等父母回来。那至于公婆管教的账，公婆可以用管教的账，好，那但是你要请公婆也要听教养孩童录音带。你说江牧师说的，好，就是说所有参与管教这些孩子的你一定要听录音带，要不然你管教的尺度不一样，你反而毁坏这个孩子，他是没有办法上轨道，因为管教的尺度不一样，好，所以请他们一定要听。而且你说江牧师说的，所以他们没话讲，不是你说的，这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公婆公公婆婆，好，祖父祖母都要听，免得他们，因为年纪越大是会宠孩子，舍不得打。我记得我那时候都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当你的孙子哈，比当你的儿女好，因为他都对孙子都是疼的，哈，儿女都是被打得很厉害的，是吧？那所以。这个公婆对于孙子抱孙子，他们大部分都不舍得打，哎，但不舍得打，有时候被他惹到一个地步，他又乱骂，那你这种在愤怒里的骂，还有用手这样打，其实对孩子反而不好。我们都没有在怒气里面啊，伸出手来，因为我跟你讲过了，然后这样打，虽然比较痛，但是孩子的心。他知道他不是被讨厌的，他是被爱而管教，因为是他自己没有遵照那个原则嘛。孩子很讲理，孩子很讲理的，这样。好，还有没有？好，
那叫小朋友说谎的时候怎么处理？然后对方都归说他说谎
啊。
有一个小朋友说谎，然后做错事情，然后他会怪对方，说你说谎，啊，对方也会说你说谎，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说谎，那
你不晓得这两个
是谁说谎，还是，
啊，是谁说谎，
还是怎么说谎怎么处理的
？OK， 我其实刚刚讲啊，有关要管教，一个就是悖逆、不顺服的都要管教。因为悖逆是跟行邪术一样，行巫术一样，所以你管教要让他知道，翻《沙漠记上》15章那个给他看，就是说，因为悖逆跟行巫术是一样的，好，所以妈妈不要让你落入这样的光景里，所以妈妈一定要管教你，你要让他知道。还有说谎。你翻启示录给他看，说谎的人都在天堂的城外，那里有说谎的，你知道吗？所以 神，然后你再翻圣经给他看，神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你说谎，你已经落在恶者的你的工具，你已经成为他的工具，会落在恶者的手下。好，是出于那恶者。好，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教，让孩子知道说谎的严重性。礼拜天，五月第一个礼拜天，因为我们五六月都是家庭月，五月第一个礼拜天，我会请一位杨牧师来讲。那他们教，他们家教得非常好，那个他的孩子现在都大，都是结婚，要不然就是在读大学。他们家一在一起讲不完的话，很快乐，很相爱，他教得非常好。我五月第一个礼拜请他讲，你会听到他讲到他的儿子说谎，因为他跟他们讲过，说谎我就要打，我忘了他说说谎他要打二十下。那结果那一次孩子就说这个谎，然后又再说另外一个谎来遮掩前面的谎，又再说另外一个谎遮掩第二个谎，就他说了十次的谎。所以他就说我要打你两百下。好，他孩子才几岁啊，我忘了，反正你们五月第一个礼拜听他讲。然后他两百下分期付款打完，你知道吧，分期付款打完。但这个儿子现在非常棒，而且跟爸爸讲不完的话。这孩子已经就是有女朋友，快要结婚，已经在工作。而且现在这个杨牧师去哪里服侍，去欧洲服侍，去什么都常常带着这个儿子一起服侍，是吧？所以你管教你的儿子，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但他会成为圣洁，如果你没有在愤怒里打。那这位杨牧师他说他也是照着我的管教孩童，他也是听我的管教孩童啊，他管教他的孩子，这样，所以他都照着我的管教孩童。他打一定会先跟他讲，我是因为爱你才打你的，为什么我爱你，为什么我要打你，然后打完一定再 hug 他，再亲他，就这样，没有愤怒，我是为着你，我需要管教，为着你的好，这样，好，好。哎，你的问题回答了哈，回答了哈 ，OK， 好，还有没有？有没有？最后一个，
江妈妈，我的问题是，我有两个孩子嘛，大的是十七岁，然后小的是
十七岁
，小的是八岁。然后他们其实平时都很好，两个都男生，他们平时很好，都可以一起玩。但是有时候，他们有时候他们也会有两个男生，有时候也会有矛盾嘛。小的会有哭声，就是可是在我比如说我要去出来看什么情况之前，他就停止哭声了，然后也没来报告。那请问这种情况，我要主动去介入，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
哦。你想要介入的时候，他们就没哭声，
对对对，
而且已经平安了，那就好了，
对对对，
就好了。
他们就这样是吧？所以
只要他们能够平安的和睦相处了，他知道不要战争继续下去了，他们自动解决，那就好。我刚刚你问的那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还没回答，就是说这个。就说是对方说谎，这个又说是他说谎哈，那你已经搞不清，就是说等于一团乱嘛，搞不清。那你就说好，那你们彼此这样乱成一团，我就一起打，全部都打，好。也就是说，你有一种现象可以是这样，例如说你有好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啦，或几个，好，那就是说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好，那什么时候？例如特别孩子比较小一点啊，老是啪一个打，然后另外一个就也打他啊，然后你一去他就说你为什么哭，我说因为他打我，他说没有是他打，他先打的，已经搞不清谁先打了嘛。你就说反正你们没有彼此相爱，我都打，就这样，以后他们会自动彼此相爱，因为一打就要全打， 只要你们有争闹声、吵声、打闹声，我全部都打，这样，所以他们会自动赶快和好，啊，和好就好了，就这样，就是不要让我听到哭闹声、争闹声。我们家是不可以有战争的，因为这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所以你们没有办法照着神的话彼此相爱，那就一律接受管教，这样，就这样，是看你们要彼此相爱还是要彼此争斗。
我补充一下啊，可以，刚刚那个史蒂文提到信息，小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但他从小就是一种，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呢，一个报告嘛，对吗？所以刚才我就想到这种情况，是说如果他们好的话，可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可是他没跟家长报告的话，会不会有这种，还是说就让他们好了就好了？
通常我那个报告是因为他们要一个打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他不会再打回去，他会去来找我报告，其实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你如果让他们常常这样在家里闹啊，打来打去，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让他有一个习惯，他知道要找所有体验，他另外一方他被欺负或是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知道来找我，我会出来处理，这样子。所以以至于你们家就不用常常在打仗或是处理战争，因为他其实还没开战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有方案可以解决这样。
我跟你讲哈，小孩子就吵闹吵闹是他们的习惯性。那然后呢，你一条命令下来，只要我听到哭闹声，我就每个都打。那你会发现，他们开始有要闹的时候，老大一定会先说安静。不要再吵了，好，因为老大会体会到那个打的可怕，所以他一定赶快说安静，我们要相爱，这样，那他们能够彼此和睦相处就好了，世界和平就好了。好，
江牧师问一问哦，那刚刚他这样提一提，我也想到，那如果小朋友好像在他，你听到他开始会，因为你习惯，你知道他开始要。
进入战争，
对对对，进入了，就开始说哥哥这个我要，不要不要，我的这个是我，就已经开始要吵，你知道，如果搞不好再等一等就开始闹了，还是打了，那我可是不一定，那我是再继续等吗？还是要等？
没有，像这种情形
就介入了，
像这种情形我就会赶快发出声音警告，好像有一点这个哭闹声哦，有没有，我有没有听错，好，就这样给他们一个警告，他就赶快收敛了，就这样。有时候说你有智慧，你有时候说我是不是听错了，好像有听到这个哭闹声呢，好，这样子，你这样给他一个警告，他知道，好，有听到哭闹声会怎么样呢，管教的脏在哪里呢，好，这样，好，他们就赶快安静下来，那就好了，就好了。
啊，江妈妈，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对双胞胎，然后呢，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 disability， 然后他个子也比现在的就是两个人差一头，然后呢，身体也有残疾嘛，然后但是他是哥哥，就是，然后那个大的长得壮的正常的孩子是弟弟，但是我们就是从爷爷那儿哈，就是来说，就让这个长得壮的这个呢，以后能够照顾弟。照顾这个 disability 的就有残疾的这个孩子，虽然他们
是
双胞胎，
弟弟哥哥，
他们俩差两分钟，
哦，两分钟，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这弟弟呢，实际上叫从哥哥，然后把那个哥哥叫成弟弟，但是这个会不会影响什么呢？就是正常来讲，实际上这个残疾的这孩子又瘦小的这个是哥哥，
是，是，
对，然后就现在就搞不清楚，就是。对，有没有次
序
的
问
题？因为
我是不知道，其实才差两分钟嘛，哈，才差两分钟，我不知道这个登记是已经就一定照这样登记了吗？
对啊，他那个三点几分几分，那个就差两分钟。
哦 ，OK， 那我是不懂在实际的法律上，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我不懂。就说你叫他，其实你叫这个弟弟叫哥哥，叫他那个。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尤其是双胞胎嘛，也看不大出来嘛。那我不知道将来面对法律有什么利害关系 ，I don't know。
这个没有关系，那俩人基本就是一样大，而且看上去现在那个弟弟长得又高又大，那哥哥长得又瘦又小，而且还有点残疾。
如果没有关系，不会造成以后就说又要翻案， 要变成他是呢、哦、那就可以啊。
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看他那瘦小的那个吧，他真的就是就像您说的是那八号性格的那种人。
哦，
那个哥哥反而是二号性格那个、哦、哎呀、哦、爱心啊、哦、就是真的就是看上去是两个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的。
哦，那你意思说那个弟弟比较是一个九型人格的二型那一种的，是不是？
对，
那很好啊。二型的人就是比较有怜悯心，二型的人就是比较会，
但是现在把他弄成哥哥了。
对啊，很好啊。那等于他是哥哥，他来照顾弟弟啊，然后你又要弟弟顺服哥哥啊，那就没问题了。他八型，你从小就要他顺服哥哥啊、哦。那而且你不要好像体贴他的 disability， 以至于变成宠他。偏袒他，不要这样。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偏袒穷人，因为我们很容易对穷人我们就一个偏袒。但神很公义、正直、公平，他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好，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人比较穷、比较身体软弱，然后我们就偏袒，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准神的标准。好，这样标准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准绳永远都在。好，那我们不要在这个准绳以外去破除这个准，去偏离这个准绳，照着我们天然人的同情去怜悯，好，然后就去偏袒这个穷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现在就走到这个地步？他就让少数的人，他比较特殊，比较那个的，他变成来压制整个大多数的正常健康的人，你知道，就用一个什么冠冕堂皇的接纳包容，就是这样。好，还有爱，但圣经讲的爱不是这样，你爱一定要在基督的爱里面爱，爱一定不能因着你以为的爱而失去了真理。真理是永远不变，但你人所讲的爱常常是一个扭曲的爱、偏袒的爱，或者宠爱或溺爱，这都不对。你看神有谁比神更爱人啊？没有一个人，你千千万万亿亿兆兆的人的爱加起来都没有神的爱那么大那么深。所以神说了，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管教，我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你说，哎呦，神这样子不是太残忍吗？那你来当神，我看看你有没有办法为拯救人而被鞭打，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这样，而且是为着罪人去死在十字架上，为着那些背逆你顶撞你的人去死在十字架上，你有办法吗？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那所以世人所说的爱常常是错误的，神的爱才是真实的爱，永存的爱，是可以改变背逆的人的爱，是可以转化我们这个残破的人使我们得医治被转化的爱，这是神的爱，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看啊，我看过很多人，包括在教会界，反正很多基督徒，你就是只讲爱，但是你的爱又不是神的爱，所以你只讲爱，你都不讲管教，到后来他们的孩子都出问题。青少年还没出问题，因为还住在家的话，你如果幸运，青少年他还没出问题。你说，因为我就是一直爱他，我很爱他，我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我都什么都给他。好，如果青少年他还没出问题，他到了大学，他远飞到东岸去读书，他遇到同侪的，遇到那个不信主的人追他，或者他喜欢上一个不信主的女的，或什么，他整个就跟你拜拜了。知道吗？只有神的话永存，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到这。
好，谢谢江牧师，我们请江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不好？
好， 阿爸父，我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父啊，你看见他们真的是在你的爱中，渴望用你的爱，用你的真理来爱我们的下一代，来管教我们的下一代，哦，使他们可以啊敬虔端正的活在你的面前，喜乐活泼的健康的活在你的面前，使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影响许多下一代的杰出的这些孩童们。父啊，你就来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做父母的，真的把你的智慧启示的灵常常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主啊，当他们遇见孩子的各样的疑难杂症，有你上头来的光，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是从你来的爱来对待每一个孩子。父，你祝福他们，愿你借着他们真的濡养出许多许多多明亮如晨星的这些清晨的甘露来献给你。谢谢主，祝福每一个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